不过今天的这个怎么样啊，用这个 backup OK。 哦，All right， 啊，谢谢。我不知道有这个 function 啊，很好。All right， 啊，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总共有三个三四五六四个 chapter 哈，啊，读完了之后，我们大概讲到也结束吧。不过呢，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所以我把它浓缩了，啊，我把它浓缩了。我们还是把它读一次，还是一样由我来读，这样可以读得比较快一点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子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说，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参孙下到提拿，看见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禀告他的父母，我看见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因我喜悦她。参孙跟着父母下提拿去，到了葡萄园，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将狮子撕裂。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看见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就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参孙摆设宴席，众人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7日宴席之内若能猜出，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外衣，30套衣裳。若不能，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参孙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3日不能猜出，到第7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宽宏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夫家。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7天逼着他，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第7天，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柿子还强呢？参孙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耕地，就猜不出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杀到雅斯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第15章第1节，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他岳父说，我不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将火把捆在2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放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家，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利西，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谢内，对参孙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他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说，我们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于是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参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他见一块未干的芦腮骨，就拾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参孙到了加萨，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加萨人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等到天亮便杀他。 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拆下，扛到西伯伦前的山顶上。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大力拉腓力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说：求你惶恐参孙，试探啊，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说：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绺，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腓力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沙，他就在监里推磨。众人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在众人面前戏耍。房内充满男女，腓力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2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一起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以及赞美。主啊，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更是拯救我们的神，你还是赐我们恩典愿意使用我们的神。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计划。主，我们不配，但是主，我们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并且愿意遵行主你话语的心。主，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就是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满足主你的心意，使得我们的每天的言行举止都是照你的意思，而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主，我们也将今天这一段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像参孙子这样的人，他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课。主，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新年快乐，祝你们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喜欢听吗？ OK， 万事如意，那太好了。新年啊，一月还没有过哈。新年通常都有一个新年励志，不过现在已经到了一月底了啊，我就问这个问题好了。你假如说很勇敢的话，你可以举手。有没有人已经有了新年励志，现在已经放弃了？没有，是没有励志呢，还是已经放弃了？不好意思讲，都可以，没有关系啊。最普遍的新年励志，要运动，要节食啊，要多存点钱啊，或者是比较属灵的，我要开始认真的读经祷告，每日灵修。 OK，但是你知道新年励志除了说你要做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我要停止做什么，我不要不再做什么啊，我不再过度看手机看电视，不再追剧啊，不再搞电玩或者是shopping。 很多时候这个要不再做什么比要做什么还要更难，你想是不是？ 但是结果呢常常是虎头蛇尾。原因是什么？缺乏自制的能力啊，缺乏自制的能力。没有自制就不能够自制。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希望能够自制，自己管理自己，但是你自若是不能够自己掌控节制自己的话，这不可能，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如理想啊。圣灵的果子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哈。那我这个人的脑筋从来不会记东西的，所以圣灵的果子有九个我都不记得，我只记得一个，就是我做不到的。哪一个？最后一个，是不是？节制。节制，中文这个翻译节制的话比较，我不是说他翻译的不好，我就是觉得说他比较限制。节制的意思，你所想到的意思啊，不要做什么，节制。但是英文它原文的意思是叫做 self control， 自己管制自己 self control， 那个意思啊，包括的该去做该做的。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该做的，但是我们不去做，不想做，或者是太难了，或者怎么样，我们没有去做，这也是一个缺乏 self control 的一个表现啊。当然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不该做的，我们应该要节制，不要去做，或者是不要做的过火啊。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例子，因为它给我蛮大的一个冲击啊。Dan Rather 有一天，这是他在访问克林顿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做那件事情啊？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你们年轻的话可能还不记得这件事情啊。就是他跟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白宫的实习生所发生的那个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已经比较淡化了，但是 Dan Rather 竟然愿意来问他令我惊讶的是他也愿意回答，而且呢他非常直接很诚实的回答了 Just because I can， 只因为我能。而且他还加了一句，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最糟糕的理由，就是不是理由的理由，但是呢这是一个事实。那我很佩服他，他愿意很清楚很直接的说出来当初的一个情况。 OK， 他无意之间呢透露了他的一个不能或者是不愿意。你们知道 Just because I can， 因为我能，其实中间牵涉到有一个 self control 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他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挣扎。你们想想看，参孙，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他了哈。参孙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挣扎？起码圣经上在这一段四个 chapter 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参孙有什么挣扎。参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Just because I can， 因为我能，他就是能，他什么都能， Just because I can， 所以我就去做。他有没有挣扎说我其实不应该这样做，我其实应该怎么样？有没有挣扎我们不晓得。或者有可能他有挣扎，但是每一次呢他都 gave up， 放弃了圣灵在他里面的声音去做他要做的，而不是说圣灵告诉他不应该做的。 克林顿的这一句话让我牢牢记在心里面， Just because I can 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东西、okay? 因为它真正的原因是我不能，甚至于是我不愿意控制我自己。克林顿显然不是第一个，山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太多人犯同样的错误，以为呢我做这件事情可以瞒得住，不会被发现， I can hide it， 或者是呢我可以扛得起，没啥了不起，小事一桩。还有呢、真是很想做这一招，我就赌一把嘛，万一输了我愿意付这个代价。那然后呢就会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上瘾了，做了再说吧， I can't help it anymore， 我不能够掌控，完全 lose control。 在程度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okay? 那你知道吗，最难而且最糟糕的是前面这两项。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可能有极少数的人有这个赌一把或者是上瘾了没有办法掌控的这种情况，我相信有，但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第一个小事情上面我们 let it go， 瞒得住，不会被发现啊，或者是扛得起，我会付上一点代价，而且后果可能是有，但是后果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他那个后果还是会有的。OK， 那么今天的信息的主角是禅孙，他是一个只因我能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在被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一直都跟参孙差不多，神给他们的这一切的福分赐福拣选，他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他们就去做他们自己想要的，结果呢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他们去拜偶像，因为神给我的这些能力恩典供应我拿来用，用来干嘛？用来满足我，结果总会到一个地步神不给了，你要神不给了，好像我听说他们的那个神愿意给，他们就去拜偶像，因为那个偶像愿意给他们，神不愿意给的，结果呢使得神给他们判刑40年，放在这个交在腓力斯人的手中，40年的刑期满了，他就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个一个这个 savior 叫做拯救者他就是做拿一生做拿西人的参孙。所以今天这一集这一段经文，我把它分成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因为我要的那个初恋 ，just because I want it。第二部分呢，因为我能的一种报复 ，just because I can， this is what I'm gonna do。第三个呢，他要付出代价，这是常常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事先考虑的那个代价。OK， 首先第一个，哎呀，参孙一见钟情，这个我们不好太过度的去说他什么吧，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哈，一见钟情，但是呢，他完全不顾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说，你不可以与外邦人结亲，这是对所有的人的要求，更不用提拿细尔人了， 拿西尔人是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他对他的要求是远远超过一般的以色列人。他看见一个腓力斯的女子，就说我要娶她，让他的爸妈啊来帮他娶她。父母亲勉为其难，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是神对于以色列人还有对参孙的一个计划。然后呢，他不顾拿西人的一个规矩，拿西人有特别的规矩，不能够摸手丝，不能够喝葡萄的，不能够吃喝葡萄的产品，也就是说拿西人是不能够喝酒的。不仅仅不能喝酒，你连葡萄干都不能吃，你也不能够吃葡萄啊，也不能，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想到，他也不能吃醋，因为醋是酒的产品， OK， 这些都是不能的。但是呢，他到了亭拿的葡萄园，你根本不能够吃葡萄，你跑到葡萄园去里面干什么啊？就好像戒赌的人跑到赌场去干嘛，到赌场里面去打工，这个是自找麻烦。你们知道在这个赌场里面有很多，赌场里面有一个 list 名单，什么名单呢？不准来赌场的名单。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他赌到一个地步，他要想办法要戒赌。那戒赌的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亲自到赌场去告诉他们说，请你把我放在禁止入内的名单里。因为什么？一个好赌人到了赌场的话，你是自找麻烦嘛。哎，他竟然跑到葡萄园去，看见一个狮子啊，神给他能力，他就把狮子撕裂。这我很难想象，把狮子撕裂，我要杀鸡的话，我那个鸡我都吃不开。嗯，这个人是不一样。后来三孙要去娶那个女子的时候呢，那经过一段预备的时间呢，啊，他就要去看看，哎，我那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杀了这个狮子，这个狮子是怎么回事啊？我去看一看，去一看，哎，那个狮子还在，这一点都不惊讶。你们知道，在美国的 highway 上面，经常会碰死一些啊动物哈，甚至于你还有这个经验，你碰过。所以照这个理论来讲的话，美国的 highway 上面应该是很多很多的尸体啊，是不是？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但是不多。你有看到的大概都是今天或者昨天最胖的，被撞的，因为 highway department 他们呢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专门上 highway 去收这个死尸，因为他不收的话会产生一些麻烦，产生瘟疫， OK， 他们就是把它 take care of， 然后拿去烧掉。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去一看啊，狮子还在，而且在这个时间蛮久了，这个狮的躯壳里面不仅啊有这个蜂房，而且蜂房下地下这个蜂蜜，他伸手就去抓来，一面吃一面走，然后给他的父母亲，这也是很难想象的。我看到蜂房的话呢，我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因为我被蜂子蛰过，非常非常的疼，而且是很小很小，大概70年前的事情，我还记得。然后呢，他入室随俗，好像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吧？本来你就应该入乡什么？我们称为入乡随俗哈。他摆设游席宴席啊，就是婚宴哈，出一个谜语跟这些宾客打赌，有30个腓力斯人陪他。三孙就说，我出一个谜语给你们赌，你们猜中了我就给你30套衣服，你们猜不中你们给我30套衣服，每人一套，30个人。那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清楚，不过我是猜想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华人哈，节目早期，现在我已经很久没看到，早期的话 不管是婚宴啊或者什么宴席的时候，他也要喝酒。喝酒的时候要什么？划拳。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可能没有这个经验，但是你看过哈。然后呢，啊，这一划你输了，那你就罚酒。啊，我输了我就罚酒。考什么名堂？那就是喝酒的借口，他还喝得醉醺醺的。Okay， 他们那个时候我相信也是有这个习惯，他们就来这一套。他出了一个谜语，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我们当然是后知后觉，我们一看过这个故事了，一看到这个啊，我们马上知道他是讲到这个狮子的事情。但是那些人他们怎么可能猜到？到他永远永远猜不到，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啊，没有 hint。 三义猜不出来啊，他们有他们的办法。他们威胁三孙的妻子说，你帮我套出来，你套出来之后啊就好，不套出来的话呢，我们就把你烧了，威胁他。那你知道三孙的妻子她是一个女人，女人有三个法宝，我看好多好多姐妹就开始笑了。哪三个法宝？一二三很厉害的哈，那真的是很厉害啊。结果呢，到了第七天，三孙受不了了，就告诉他了。然后呢，他就输了这场赌。三孙不知道吗？他知道，他知道。所以呢，是他老婆把他出卖了，他不能够对他老婆怎么样。他所以对这个腓力斯人生气，然后就说，你们是用我的母牛犊来耕田。哎呀，称他老婆母牛犊，我不知道你们有哪一个人敢这样说哈，老婆是我的母牛犊。他就去杀了30个人，把他们的衣服夺了，然后呢配付了他的赌债之后呢，就拂袖而去，也没有圆房就走了啊，非常非常的愤怒。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这句话，冤冤相报，其实不是中国人，凡是人类都有这个感觉，都要报复，冤冤相报。他这样一来，他带着一只山羊羔回头想起来了，要回去跟他的妻子啊履行这个啊结婚的义务啊，要圆房。结果他岳父呢啊，这也是一个 character， 他说，哎呀，我以为你恨他，所以我把他给你的伴郎了啊。更奇妙的是说，不过虽然我把他给你的伴郎，但是他妹妹也很漂亮，你娶她吧。我不想你们哪一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想都想不到的事情。结果他这下又火了，用这个为借口烧尽了腓力斯人的合家。怎么样烧呢？更奇妙，他抓了300只狐狸，把他们的尾巴绑起，两只尾巴绑起来，中间放火把，一点火烧出去，送出去，送到腓力斯人的这个田里面，然后重复了150次。我不能想象，我家有两棵果树，一个梨树，一个是枣子树。有一天我一看，哇，那一年终于出来了。我相信那个枣子大概起码有1000颗啊，我看得很高兴，但是还没有熟，所以只好等了。我长话短说，我吃了5颗，其他到哪去了？松鼠。第二年我聪明一点，没有那么多，我相信大概也有300-500颗。有一天我看到了那个松鼠开始往上了，爬了，哎，一定是熟了，明天我就要收成。第二天呢，1颗都没有了。你想，我会不会很想去抓那个松鼠啊？抓不到，抓不到那个松鼠，松鼠都抓不到，还抓狐狸，而且300个狐狸。
那里有一个狐狸窝吗？还是什么回事？
我们这个很难想象的哈。然后呢，当然腓力士人不甘示弱，他就烧了妇人和他父亲来报仇。这一下呢，赌注越来越高了，三孙加倍奉还，击杀腓力士人，连腿带腰都砍断了，躲在伊坦坛的穴内，他就躲起来了，他知道他们要找他麻烦。腓力士人当然得想办法，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是没有抓过他，他们拿他没有办法。他想起一个办法，你们知道前面我们说过，是神将以色列人放在腓力士人的掌控之下，要给他们的惩罚。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文化上面的背景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铁匠，只有腓力士人有，所以以色列人是没有刀枪，我讲的枪是那种长枪哈，他们没有武器，他们有铁器。什么铁器呢？比如说犁田的那个犁子，那一定要是铁的。那个犁田的那个铁器，假如是用久了用钝了怎么办？他们要到腓力士人那边去找他们铁匠，替他们把它去改善，或者去买，或者是给他磨。所以说，腓力士人对于以色列人呢，是完完全全的掌握的，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所以腓力士人就想这个办法， OK， 我们拿他没办法，我们现在逼着以色列人把参孙交给我们，这个是很好的办法， OK。 所以以腓力士人到犹大这个利西安营，然后要犹大人交出参孙来，那犹大人怎么办呢？这一点你也觉得很奇怪啊，3000个人到伊坦坛的去找参孙，说找一个参孙需要3000个人吗？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参孙很厉害， I can， 我什么都能，谁也拿我没办法。所以他们三千个人，但是呢基本上嘛就是跟他讨论一下，就是说啊，三孙啊，你在搞什么名堂啊？神是差遣你做我们的士师，为的是要保护我们的，结果呢你一天到晚跟这个腓力人士找麻烦，你跟他们找麻烦的话呢我们就不好过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你交给他们，我们把你交给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就放过我们，我们就可以平安度日了。三孙说没问题，不过我不是跟他们找麻烦，我只是以牙还牙。我们刚才读了吧，我们读的他怎么说呢？我只是对他们做他们对我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以牙还牙。犹太人说我们必须把你交给腓力士人，三孙说没问题，只要答应你们自己不杀我。因为参孙可以对腓力士人打打杀杀，但是他不能够对他自己的人民这样做，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说 OK， 帮我吧，把我交出去，其他的事情我来。他们很高兴把参孙绑了交给腓力士人，他们就可以平安度日了。犹太人保证我们不杀你，把你交给他们。腓力士人一看三孙被绑着过来了，哇，高兴得不得了，正在那边庆祝的时候呢，我要对于绳子来说对他好像是不存在一样，他一挣脱，然后随手捡了一个未干的芦筛骨，就杀了1000人。这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你叫1000个人排队在那边，然后给我一把枪，一个的一个去打，他们都没有反应，你要搞半天呢。他一个芦筛骨 不，你要记得，他是不能够碰死人或者是任何的死尸。一个未干，他特别讲说是一个未干的颅腮骨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刚刚死的一个驴子，他根本不在乎，他又去抓这个东西，只因为我能的一个代价。看哈，好，现在呢，他到加萨看到一个妓女，他就去嫖妓了。腓力斯人一看机会来了，城门关起来不让他走，然后等他到啊中夜之后，早上呢可能他这个体力就不支了，我们就可以把他杀了。但是三生半夜就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那个是差不多30里以外的，这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想象的。不，我们中国人、北方人这么讲啊，可能三生是这么说：你们要抓我，门都没有。把门全部拆了之后呢，又讲一件事情，他这一次真是恋爱了，在索列谷见到大力拉。那么这个故事呢啊，有电影，可能不止一部电影，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部电影，叫做霸王妖姬啊，不是霸王别姬哈，霸王别姬是中国评剧里面的一件事情，那个中文的翻译叫做霸王妖姬，那英文是叫做Samson and Delilah， 很直接的就讲这个故事啊，男明星是叫做 Victor Mature， 女明星叫做 Heidi Lamar， 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哈，就讲到他是如何的迷恋这个大力拉，大力拉其实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但是呢，我这个人啊很强壮啊，有这个地位，他就跟他在一起。腓力斯人的首领一听这件事情，哈、啊，又是一个机会，他们就贿赂这一个大力拉说：“你来看一下，到底他的这个力大的原因，然后我们能够用什么方法把他绑起来。”假如你能够把这个消息给我们，我们就付你1100舍克勒的银子，而且每一个人付你1100舍克勒的银子，而这个每一个人的话就代表说有好多，我们不知道有好多，我猜想的话大概3-5个人 OK， 每一个人给他1100舍克勒的银子，这是不得了，蛮大的一笔啊，所以啊、大概计算呢相当于100天的工资，用我们今天来大概的算的话呢，是20000刀，这个钱也不少啊。那三孙也不是傻子，虽然他很愚蠢，但是他还是知道的，所以他就告诉他连续3次，告诉他1次，然后他就告诉他们，告诉腓力斯人，腓力斯人试试看不通，连续3次。三生还不醒悟，要不然他实在是愚蠢，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啊，什么恋爱使他昏了头，恋昏了，所以呢达利来甚至还跟他抱怨说，你3次骗我，你怎么说你爱我呢，也是一样的啊，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他又服了，天天吹逼，不堪其烦，终于透露实情，我身为拿西尔人，从不剃头，剃了头我就跟常人无异，那当然达利拉就把他出卖了。腓力斯人拿着银子给这个妇人，然后就找人啊，达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个发绺。你有没有沉睡，你累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然后呢就睡得很沉，
沉睡到一个地步，人家把你的头发都剃光了，你还没有醒，有没有这个经验？我相信是没有，因为你睡得再死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你还是会醒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你想想看，达利拉把他灌醉了嘛，他醉到一个地步，他就不可能能够有这个反应。那些人不能喝酒的，那更不要说要是喝醉了，反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哎，结果呢，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腓力斯人拿住他，剜了他的眼睛，带下他到加沙，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那里推磨。OK， 他付上了代价，他完完全全不顾神给他的一个呼召，神给他的这一切的这个资源大力，他都拿来做他自己，满足他自己。所以现在呢，他被他的自由所捆绑，他的悖逆呢，不仅仅使他自己被侮辱被羞辱，他也是羞辱了神的名。这个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我们若是不按照神的意思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就有可能是羞辱神的名。你看腓力斯人的首领聚集，他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了。在那个时候，他们都相信两个民族或两个人或者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族群要打仗的时候，我赢了，我们得胜，是因为我们的神胜过了他们的神，这是他们的一个相信。所以现在呢，参孙被逮了，而且呢逃不了了，他们就说我们的神胜了耶和华神，这个是对神的一个羞辱。但是呢，参孙的悖逆就能够使神的计划不得成就吗？神是万能的，我们不合作就能够破坏神的计划吗？我们只能够破坏我们自己的计划，不能够破坏神的计划。神可以用我们的悖逆仍然完成他的计划。腓力斯人庆祝得胜，并且羞辱参孙，所以他们在那边庆祝的时候呢，突然想起来，嘿，我们把参孙叫出来给我们戏耍戏耍。参孙呢这个让我读了之后，我只能够摇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赐我力量，没有悔改哦，仍然是求神报那弯伤眼之仇，还是为了他自己报仇。参孙就抱住房的两根柱子，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众人。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还要更多，所以参孙使腓力斯人头痛了20年。还有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很有名的，是叫什么？我们称它为信心名人榜 Hall of Fame of Faith， 信心名人榜，它竟然名列在这个信心名人榜当中。他们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就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他这样一个人 从我这个四章里面看来看去，我只有用四个字来形容它，一无是处。你想是不是？同意吗？我想不起来三生有什么好处，但是他是神所拣选的，一无是处。怎么会这样子？我唯一啊，我也不能够说这个就是正确的答案，不过我相信是这样子。让我想起英文有一句话形容一个惯坏的孩子哈，你们知道叫什么？ Spoiled brat， 我们中文叫做惯坏的孩子。你知道 spoiled brat， 一个惯坏，说 spoiled brat 那个语气啊，比那个惯坏的孩子要重得多。OK， spoiled brat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对他父母亲的爱从来不会怀疑。In fact， 他是靠着父母亲对他的爱来要挟父母亲。我知道有一个小孩，他跟爸妈要这个要这个，爸妈不给，就是不给，因为他惯他太厉害了，他就是不给，你不给，用他的头去撞墙，一撞的话就是开始流血了，爸妈立刻投降。这个好像有点像三孙。他是依靠他跟神的关系呢，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是要挟神，利用神所给他的东西来满足他的私欲，但是呢他的信心却是十足。参孙是以色列的一个缩影，以色列呢一直都是利用神给他们的赐福来满足他们的自己的私欲，甚至于到的时候连说神不给，那我们就去拜偶像。因为我们也晓得长治久安当中最容易忘记的是神的呼召，我生活过得太好了，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什么都给我，所以呢我很享受，感谢主给我这么多好处。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我想要这个，神说 no， 这个很麻烦，怎么办呢？那我就去找偶像，偶像比较好讲话，我给他奉一个鸡奉个鸭奉个牛奉个羊，他就给我了。我想我以前也跟你们分享过，在 Topeka 认识一位姐妹，她是在教会当中非常热心服侍传福音的，有一天突然发现她不见了，后来我发现我就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她说她去信法轮功了。为什么？因为法轮功比较灵。你知道偶像很多时候蛮灵的，因为他们是属于邪灵，你要的他可能会给你，但是最后你把你的灵魂都舍上去了。偶像要求不多，但是呢他是乐意满足人的私欲，但是到后来我们要付上极大极大的代价，包括甚至于我们的灵魂。以色列人被压制40年，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让我们想到全能和私欲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结合，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非常危险的，全能愈大危险也愈大，因为全能腐败，绝对全能绝对腐败，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面对这一种面对这神所赐的全能，其实是代表责任和托付。神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东西？是因为他要你做他托付给你的事情，你有这个责任。我们应该存一个战兢的心， 要不然的话呢，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一个陷阱。我认识一个小参孙，我经常看到他。你知道我在哪里看到他吗？要不要猜猜看？在镜子里。你说，哦，徐牧师，你像参孙，我们都不知道，以后你不要来了。其实啊，我跟参孙，我都不敢去怎么样责备他，因为什么呢？我责备他呢，就变成了我们华人所讲的一句话，叫做什么？五十步笑百步。我们的差别就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我很多事情我想干的，我明明知道不应该干的，但是呢，好像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呢，也不会有人知道，我就这么干了。在我生命当中，一切都是取决于我要和我能的一个组合。我来跟你们表白一下我的生命。青少年时代，我非常羡慕生来的这些高富帅的男生，你们羡慕羡慕？而你有这个选择的话，你要不要做高富帅？我愿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功课好，玩具多，而且吸引很多白富美的女生。那女生也一样，你是不是也希望能够生来就是白富美呢？因为可以吸引很多高富帅的啊。年纪大了之后，尤其是寻求神对我人生的目的以后呢，我经常感谢，甚至于天天感谢神，我不是高富帅。为什么？我的贫乏，我的平凡，我的有限，是神给我最好的一个保护。不知道逃过多少诱惑以及陷阱。你知道，若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高富帅的话呢，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掌控或者是控制我自己，那会落入很多很多的麻烦呢。我曾经啊沉迷在武侠小说当中啊，打弹子，打麻将，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我就不告诉你了。当年我若是能的话，我若是有的话，我今天肯定是惨不忍睹。你说哦，我讲起武侠小说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从小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不知道，我一读书我就打瞌睡，不管我睡得多好，一读书我就打瞌睡，或者是应该说一用脑就打瞌睡。可是我看武侠说可以看一夜，从来没有打过瞌睡。我不懂，今天还不懂，我只能够想象，我只能够猜想说，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看武侠小说或者是看电视不需要用脑，你读书要读这个 quantum mechanics 啊，我是读物理的，要读那个东西要用脑，我一用脑我就打瞌睡啊，其他就不讲，时间不多哈。三孙是一个有信心却不忠于职守的人，叫做 unfaithful man of faith。 听起来好像似乎有点矛盾哈，但是呢，这样的人实在很多。他是一个 man of faith， 他是有信心的人，但是呢，却不忠于他的职守， unfaithful man of faith， 弃之不顾他自己的呼召以及托付，只愿意满足自己的私欲。他的座右铭就好像说，我要，我能，我就去做。我们呢，全能是为了责任与托付，不可任意妄为。所以我们应该以三孙为戒，我们的座右铭应该是神要，神能，我全力以赴，为的是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我自己的喜悦。 这个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中间就牵涉到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叫做挣扎 struggle。 哦，我不喜欢挣扎，我喜欢凡事一帆风顺。但是我今天再一次提醒你们，假如你不知道的话，挣扎是不能够避免的，不仅仅不能够避免的，而且是必须的。没有挣扎你不会有满足，你不会有成就感，没有挣扎你不会成长，你不会成熟，挣扎是必须的。励志不需要等到新年，有感动就去做，或者是励志立刻不做，那不该做的。重要的是怎么样励志，怎么样坚持。首先我们要靠圣灵，按着轻重缓急去决定去做该做的事情，而不做那不该做的事情。我跟你们介绍一个小一篇短文，叫做 Tyranny of the Urgen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哈，是相当不错，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你上网去一看 Tyranny of the Urgent， 很快你就可以找得到，非常好。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把时间去花在那些紧急的事故啊，中文这个翻译应该叫做紧急事故的暴政。我们被紧急事故所掌控，有什么事情这个很紧急马上就去做，这个紧急马上去做，结果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结果到后来呢，重要的事情也变成紧急了，但是来不及了，这是一个陷阱。然后求主赐下恩典与能力去抗拒只因为我能以及没有人管我的那个陷阱。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情况当中，我当然不能够说所有的事情都只因为我能，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我能的。但是我的这个麻烦是什么呢？我现在老早退休了，没有人管我了，没有老板了，连教会都不管我了，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执事也管不了我，我感谢主还有一个老婆在管我，我也乐意被他管。但是要靠神的恩典能力，我才能够抗拒这些任意妄为的一个诱惑，一个挣扎。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压力有一个负面的感觉哈，我特别用这句话哈， Alexander is a friend。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的名字叫做 Alexander？ Alex， 什么叫做 Alexander is a friend？ 这个我们的美国朋友永远不能够了解哈，你们有人了解吗？亚历山大，亚历是我的朋友。你知不知道有很多的事情若是没有压力你就不会去做，或者你就会去拖。我们最常见的碰到的一个压力叫什么呢？叫做 deadline。 没有 deadline 很多事情都不会做的。学生常常说我们最怕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考试，期中考期末考。 OK， 现在呢我们大家学生会主席开学生会，然后我们大家决定向学校要求废止期中考期末考，让我们自由的自动自发的去学习。你想结果会更好还是更糟？那肯定是更糟的，可能有少数几个啊会很好，但是呢 I doubt。 人都缺乏自制以及自制的能力，连使徒保罗都这么抱怨，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才能够脱离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若是不认识耶稣的话呢， There's no hope， 不仅仅是说自我控制 No hope， 更是没有永生的啊盼望。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图片，我相信很多人见过，这是Bill Bright 他的这个属灵四律里面啊所讲的东西。这个圈圈代表什么呢？代表你的生命。 OK， 我跟参孙有什么两样？他那个圈圈可能比较大一些。这些黑点呢，代表我生命当中一切的事情乱七八糟，跟参孙其实是一样。这个椅子呢，代表我生命的王座， The throne of my life。 S self 就是我坐在我生命的王座当中，我的生命是杂乱无章的，所有的人，所有世上的人都是属于这个光景啊。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我生命的外面。 OK， 但是呢，有一天耶稣进来了，进入我的生命，不过呢是一个客人，在我的这个王座的旁边，我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我还是坐在我生命的王座上。今天有很多人还是这样。然后呢，慢慢慢慢有点长进了啊，我邀请耶稣跟我一起同掌王权，同掌我生命的王权，他坐在我旁边。你们有人听说过这一句话？有人说 Jesus is my co-pilot， 你们听说过？ Wrong， Let Jesus be the pilot， You are the co-pilot， Or even just nothing， just follow。耶稣基督来掌王权，要不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是我的 counselor， 是我啊，给我一些意见。耶稣，你意见怎么样？哦 ，OK， 谢谢，我还是我行我素。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光景当中，我们在挣扎当中都经过这个过程。这个上面一个哈，这个是好像是参孙的光景，虽然有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他自己在掌握一切。这个的话呢，比较像啊扫罗的光景。扫罗跟神有关系是通过撒母耳，但是他并没有听神的话。我们的目标是将心中的王座交在耶稣的手上，耶稣基督是我们心中的王，我们在他的脚前成为他的仆人，听他的，愿意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变成为好像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一个荣耀的生命。这是我们要仔细的去考虑的。挣扎，你记得，其实是一件好事。没有挣扎，我们就不会成长。你说，哇，那好辛苦啊，我要挣扎到哪一天呢？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天。你活一天就要挣扎一天，但是挣扎并不应啊，怎么说呢？有人说 problem is unavoidable but misery is optional。 问题挣扎你没办法去避免，但是呢 感觉痛苦，那个感觉呢是 optional， 是你可以选择的。你虽然有这些挣扎，但是你可以在挣扎当中有喜乐，因为你知道这是神所为你预备的一个过程，终究神要让你得到他为你安排的这一切的祝福。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借着参孙成为我们的借镜，教导我们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能力，不论是大是小，来完成你所托付我们一切的使命，使得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主你向我们说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